啊，好多謝咧，敬拜隊係幫我咧將今日嘅講到嘅經文啦，又讀又唱咗一次啦。大家都應該係好清楚，即係知道咧裏邊嘅內容啊，係咪啊？係啦，咁我就唔會再讀多一次。不過喺講到嘅裏邊咧，我會咧係提一提咧裏邊嘅內容嘅。4:33，呢個咧係美國前衛作曲家約翰海奇 （John Cage） 最著名嘅音樂作品之一。由樂器獨奏或者咧係多種樂器合奏都可以喎。不過咧，多數咧係由鋼琴演奏。根據4:33嘅樂曲顯示，演奏者咧從頭到尾都唔需要奏出一粒音樂。演奏時候咧，鋼琴演奏者咧會喺樂章之間咧做下開個琴蓋、閂琴蓋、抹汗等嘅動作。而在演奏這個樂曲期間，聽眾聽到的各種的聲響都可以被認為是音樂組成的部分，因為不需要演出一粒音，所以這個樂曲又被稱為4:30的寂靜。這首樂曲分為三個樂章，第一個樂章長到30秒，第二個樂章長到2:23，第三個樂章長到1:40。約翰海奇在4:33那裡這個作品首次公演的時間，他的即係演講裏邊咧，聽眾咧都會，佢都佢提出到咧，聽眾咧都會錯過4:33嘅重點，因為咧喺人嘅生活裏邊，佢指出咧，其實係冇寂靜呢一回事啊，所以咧唔識得咧去應付安靜啊。聽眾認為咧4:33嘅演奏唔係演奏，完全係因為咧我哋唔識得怎樣去聽偶然音樂，因為在靜默的時間裏面它是會令到我們讓我們聽到意料之外的聲音。例如在第一個樂章裏面，可能你會聽到外面的風聲，第二個樂章可能你會聽到外面的雨聲，而在第三個樂章可能聽眾開始不耐煩了，因而會聽到大家彼此的談論，或者是起身離開座位的聲音。弟兄姊妹，我想問一下，如果你參加了一場這樣的音樂，你會有什麼感受啊？會不會覺得被欺騙而想扔雞蛋以示抗議呢？因為我們都覺得音樂是要有音有聲音的，但其實音樂裡面的休止符是很重要的。當我以前教音樂的時候，無論是小學或者在神學院裏面，甚至現在指師班，我都要求是將休止符準確地去停頓，因為做好了停頓，整首音樂就會演奏得出色而攝人心弦。不過因為4:33全部都是休止符，所以我們就會覺得不可理喻，還有覺得不耐煩。詩篇62是一篇信靠詩，這個首詩的背景是大衛在他的兒子亞沙龍和謀士亞希多弗叛變的時候，情勢岌岌可危，他心裏面感覺到十分是憂慮和是悲痛，但在經歷內心掙扎憂慮的過程裏面，大衛卻領悟到在危難裏面的出路和盼望就是專心信靠神，靜靜地等候神的幫助，讓神來到為他做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包括面對敵人的攻擊。安靜原來是另外一個使人得到能力和與神相遇的空間。 但其實要入這個空間也不容易，一個人可以不說話，但未必能做到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當我們外邊，我們的外面靜下來的時候，其實就很容易發現原來我們的內心很吵，很多意念湧現，慾望蠢蠢欲動，是差不多沒有一刻靜默的，裡面的聲音比外面更加澎湃，好像你現在坐在這裡聽到，可能心裡面就很多思潮湧現了，一陣去哪裡吃晏好呢？或者是阿仔未做完功課，下午要出去快點做完才行，又或者是家裡沒有米了，一會兒聽完這個崇拜了，崇拜完了之後去吃飯，完了之後要去超市就去轉才行，又或者可能打量今天講完的衣着好不好看。這個是一位姊妹有一次跟我分享，她說有一次她跟講員表示她今天講到時候穿那套衣服好好看，但當她這樣表達之後，她覺得其實真的自己不是挺對，因為她只是留意講員那套衣服好不好看，卻隻字沒有提到那天講到的內容。所以安靜呢亦都有指是專心，專心呢是要用力控制思緒的，這個世界實在太多事情可以令到人不專心。詩篇62篇一開始講到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值得注意的是，詩人不是說我的口默默無聲，而是心要默默無聲，口才出到聲，心出不到聲。可以呢從這個詩句我們就見到詩人亦都認同心比口更加吵、更加亂、更加不能夠安靜下來。在原文裡面，專等候神這個句子本來是排在詩句的首位，即是唯有神你，然後先說我的心默默無聲，我的救恩從他而來。意思就是因為神所以要靜默，要在神面前安靜不出聲。因此基督徒的靜默不是沒有方向的靜止，靜是因為等候神的幫助，仰賴神給我們展現的答案。照阿蘭文的翻譯，默默無聲是指忍耐而安靜地在神面前等候神的救恩，深信如果時候到了，救恩一定會來到。所以心要默然在神面前，就好像一個臣僕站在君王面前，一個奴僕樹立在主人面前，一團泥在搖杖的手裏面受造物，在造物主面前肅然起敬，起敬不會亂地發出聲響。傳道書五章二節那裡都有這樣提到，說在神面前你不可無失開口，也不可心急發言，因為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話語要少。詩篇六十二篇第二節那裡提到，唯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庇護所，我必不肯動搖。唯獨這個詞和六十二篇的第一節專等候神的專字是同一個字來的。聖殿在磐石之上，唯有神是磐石、拯救和庇護所。庇護所也有翻譯譯作高台，這裡用磐石和高台來形容神。磐石是穩固和處在高位的地方，而高台更加只是高到達不到的一個位置。這些的比喻都指明神是高高在上，而且是人牢不可破的倚靠。因此詩人深信有著這個倚靠就不會動搖。拯救這個詞原文是指救恩、赦罪、幫助或者勝利的意思。 但係拯救咧喺62篇第二節，腳具有呢一個嘅應信同埋宣告嘅意味。喺應信上高，詩人深信神係佢嘅唯一拯救。喺宣告上高，詩人唔單止咧對以色列會眾咧宣告，佢同時亦都係對仇敵宣告一件事實，就係、是、萬物嘅創造者耶和華呢一位獨一嘅真神就係佢嘅拯救。因此咧，詩人唔會被敵人嘅威嚇而動搖啊，亦都對敵人咧唔需要存半點嘅畏懼。詩人咧本嚟以為咧自己可以靜靜咁樣等候神。但係62篇3至4節，當詩人嘅眼目注視住敵人嘅時候，佢又忍唔到唔出手咧還擊。62篇3節係詩人對敵人嘅責罵，佢以你們大家呢個眾數名詞咧指責敵人，人多蝦人少。62章4節，詩人咧更加按耐唔住內心嘅不忿，向其他人訴苦啊！詩人向其他人指責敵人，說他們是橫蠻無理和假情假意的人。62篇第4節和62篇第8節的尾段都有一個括號括住細拉兩個字。細拉除了是表示稍作停頓或者是祈禱讀經之外，更加有分段的作用。在62篇第4節之後的第一次停頓，詩人的內心原來仍然是手足無措。看來詩人是因為想像可能會發生的可怕後果而憂慮，雖然在等，但是等得很憂慮。不過詩人沒有放棄，而且仍然堅持默默無聲地等候神。結果是在靜默的過程裡面，他逐漸肯定的是一切都在乎神。都在於神這個句子兩次出現在第7節，拯救和榮耀是在於神，磐石和避難所都在於神。在靜默裏面，詩人已經清楚認定神是保護他，所以他雖然在擔憂，但是他仍然堅持靜靜地等下去。在2021年的3月有一篇文章題目為《你所擔心的事有90%不會發生》，一個問號作尾的一個的題目，即係其實喺度諗緊係咪真係90%咧？這個文章指出咧，賓夕凡尼亞州大學研究心理學嘅一班嘅學者咧，發表咗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咧，一般人所擔心嘅事咧，有79% 係唔會成真嘅，而另外有16% 咧係突發嘅事件。不過咧，只需要咧事先做好準備，就能夠妥善應對呢16% 嘅突發事件。意思就係話，人所擔憂而無法控制嘅事，真係會發生嘅機率係只有5%。但係呢5% 嘅機率所發生嘅事，其實係我哋完全無能為力嘅，就好似前所未有嘅天災，剩低落嚟嘅大部分憂慮，即係有95% 的擔憂，是如果呢準備得當，即使是好像想這樣發生，其實個後果都可以掌握的。所以結論就是呢，勸人呢在出現擔憂的情緒的時候，不要以事情會變成怎樣來去想，而是要以呢我想達成怎樣的後果來思想，了解自己應該可以採取適當的應對方式、策略和事前準備，這樣就能將憂慮的心轉變為積極的心態。信主的人更加重要的積極能力就是在禱告，但禱告的方向也要正確，才可以讓我們更加有信心去面對現實的事情。禱告正確的方向就是要先讚美和感謝神的作為，這樣的禱告不是為了奉承神去幫我們解決問題，而是先將我們的眼光開闊，看到我們所信靠的那位神是一位怎樣的神，祂的能力和作為是我們盼望和信心的根基。如果禱告以自己的問題開始， 一開始就係求神點點點點，咁樣我哋只係會睇到自己嘅問題同埋限制，睇唔到咧幫助我哋嘅神嘅能力同埋偉大。所以面對憂慮同埋即係要得力解決問題嘅信心，其實係建立喺咧認識神嘅知識上高。呢、這個認識就係大衛喺詩篇六十二篇所做嘅，喺靜默嘅時候去等候神，而睇得到嘅呢一個嘅幫助。身處喺都市嘅基督徒咧，可能咧對靜默咧或者安靜咧唔係好熟絡嘅啫。喺現實嘅生活裏邊咧，信徒可能咧每一日能夠花八至十分鐘靈修已經係好難得啦。如果有十五分鐘咧，更加係好理想嘅靈修安排。曾經有一段時間咧，我自己好中意睇靈修神學嘅書，特別咧有啲團體或者係靈修大師，佢哋對靜默都有獨到嘅見解。咁我嘗試咧將佢哋對神喺神裏邊嘅靜默嘅意思咧去整合一下。其實佢哋都認為咧，內在寂靜咧係要求操練者要忘記自己啊，要努力擺脱內心嘅喧囂，包括因焦慮同埋唔確定感而產生嘅聲音，甚至係嗰啲咧可能咧導致讓信徒拒絕神嘅傲慢同埋唔信嘅態度，放低自我嘅沉默，就係同基督對話嘅必要。在靜默的裏面專注於神，騰出空間讓神的說話滲透在我們的腦海裏面，讓神的說話直達我們心裏面隱蔽的角落，這樣的心靈就會被神打開，信徒就會在這個靜默裏面被神改變和與神聯合。所以在靜默裏面和神相遇是一個改變生命的過程。當我們通過靜靜地去等候神，而壓制自己的思想、想像、慾望和內心的建議，以及我們的情感和意志的時候，我們的力量原來就會這樣被更新。因為在這個世界的生活，往往會導致我們精神空虛、焦慮和內疚，但是靜默卻可以使到信徒從被自己假設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裏面走出來，打開廣闊的屬靈視野。神就是通過信徒因為神的話語而被打開的心靈去行動。所以在神裏面的靜默實際上是高效同埋積極嘅力量嘅來源。我自己咧喺生活裏邊咧好多安靜嘅時間，我亦都發現咧喺啲安靜嘅時間裏邊咧，神會讓我嘅智慧咧開咗，去領悟一啲咧我想唔通嘅事情，讓我咧能夠對現實生活嘅問題咧有更加清晰嘅角度同視野。所以咧，我都鼓勵大家抽時間喺主裏邊安靜。在安靜裏面聆聽神的說話。接著我們看看詩篇六十二篇第二個分段，詩篇六十二篇一至二節和五至六節其實是差不多一樣的詩句，但在排列上高很特別的，當心裏面很吵很亂的時候，其實應該是六十二篇第五節的我的心啊，你當默默無聲，叫個心安靜下來，然後才是六十二篇第一節的認信，就是我的心默默無聲，真的安靜了下來。但是經文的次序卻是先說我的心默默無聲，然後先再提醒自己的心，我的心啊，你當默默無聲。這樣呢也都說明了心很想安靜，但是不能夠，所以詩人只能夠再一次對自己的心說，我的心啊，你當默默無聲。但是在等候再等候的過程，等候的人被改變了。第一節的默默無聲是指不說話，但可能心仍然 是有意念去浮现，但第五节的默默无声不单止安静下来，而是指对神毫无抱怨，只有眼目仰望神。因为诗人已经认定盼望是从神而来，唯独神是磐石和拯救，诗人对神的倚靠程度已经提升了去另一个领域。同样在六十二篇第三至四节，倚靠是外表安静的倚靠，但五至八节却是哑巴式的倚靠，是没有埋怨、没有评估、没有怀疑的倚靠。有时我们可能对神的安排会质疑，以为自己的计划比神更加好，更加有果效，更加快捷，也都觉得有行动比没有行动会令到自己更加安心。但是这样其实就是走回去依靠自己那条路上高。诗人领悟到这个的道理，对神的安排没有意义。人家打仗当然是荷枪实弹的，神的方法就是你围住个城绕住行七个圈就打赢敌人了。伊麻风病就当然是比灵丹妙药的，神的方法是去约旦河冲个凉，皮肤就比 BB 更加白，麻风病也都好翻。在生命混乱的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开行 turbo， 想跑到困难前头，想尽快解决问题，但我们的行动很多时都是依靠自己，这样就只有徒劳无功兼攰死。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到十六节那里这样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却是不幸。你们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你们又说，我们要骑快马，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这段经文呢，我们很多时只是留意你们得力，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原来后面的经文才更加精警。越是想自己解决问题，就越做越徒劳，所以要骑马奔跑的就必然奔跑，还要好像马一样跑个没完没了。如果我们想快，结果追赶我们的工作和 deadline 比我们更加快，真是很写实的形容。所以大卫在六十二篇第七节强调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于神。拜偶像与其说是外在的神像，不如说是关于内心。偶像崇拜就是将任何人或者任何事物当作最终的依赖，但是就是没有依靠神。大卫悟出这个道理，所以他可以宣告神是他生命最根本的源头，是唯一的拯救。依靠错误的对象其实很难发觉的，我们觉得自己是依靠神来供应所需，直到当我们面临失业的危机，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的不安揭示了我们的隐蔽偶像，错将中国工作错将工作视为我们安稳的源头。我们觉得自己是靠神的喜悦来获得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直到当我们受到其他人严厉的批评，这个时候我们所感到的痛苦表明我们的心里面偶像错将人的意见当作自我价值感的源头。这些痛苦的经历其实是一个祝福来的，是使到我们有机会去去除生命里面的偶像，让生命更加专注地去依靠神。我自己在读神学的时候，我是主修圣乐的，即是神学和圣乐一起读，撇开神学方面， 音樂是我以往得到自我價值和安全感的地方。動聲樂其實都要考很多實用音樂試，譬如好似聲樂、鋼琴、樂理、風琴，都要考到八級或者以上，才能夠應付到教授音樂的能力，同埋俾人有信心。在眾多實用音樂裏面，我特別喜歡風琴，因為手腳並用，同埋又要顧及不同音色的調節，是整個人要一眼關七的演奏。其實彈風琴很忙的，但卻使到我有滿足感和成功感。記得當預備考風琴演奏級的中級試，內行人稱為 LTC 的考試的時間，當時我在一間小學裏面做音樂老師，又在一座座堂式的教會裏面擔任兒童合唱團的總幹事，同埋教會司班的指揮，真係忙到飛起。每日教學之後就走到隔離的教堂借他們的風琴練習。考風琴試很特別的，因為香港風琴不多，所以考生是要自己找有風琴的地方作為考試的場地，被考試局安排考官到場監考，又要找人來幫忙揭譜，因為演奏曲目都挺長的，要演奏差不多半個小時的曲目，手腳並用，又要調節不同音色的按鈕，即是在彈的時候又要按其他東西，所以是要人幫忙，又要寫演奏曲目分析，因為這個都是考試的內容的一部分，所以要兼顧的事情特別多。記得考試前的一天，因為太忙，我沒辦法安靜下來做對最後的練習，我心裏面想，死定了，今次肥硬攰到最後的練習都不可以好好地集中精神去預備。那刻我知道我沒辦法，我亦都沒什麼可以做了，只有禱告仰望神。我跟神說，主啊，我能夠做的都已經做完了，但我卻沒能力再向前了。我深信如果你願意的，一定會成就。求你讓我在你的裏面安然去經過呢次考試，結果我都交喺你嘅手裏面，無論得與失，我都接受，因為一切在乎你。考試完啦，我當然覺得考得唔好啦，但結果係合格通過考試，同埋係攞得呢個演奏級嘅文憑。大神好幽默，之後我就唔需要彈風琴了。神將我即係使到我感到驕傲的事暫時在我生命裏面攞走，卻讓我著眼更多在神學祂的領域上高，去認識祂更加多。確實是恩福的侍奉開了我的眼界，但我都深信神給我的裝備為的是更加有力地去侍奉祂。大衛明白只有神是人唯一的依靠，所以在詩篇62篇第8節，大衛呼籲人放低忙亂擔憂，來向神傾心吐意，因為這個才是解決問題的最有效途徑。在聖經裏面向神傾心吐意的例子，莫過於撒母耳的媽媽哈拿。撒母耳記第一章記載了哈拿在神殿裏面吃不下飯，吃不下飯原因不是因為送菜不好吃，或者是丈夫不愛她，而是因為她的丈夫另外一個的太太比利拿。因為哈拿無兒無女，當時無兒女的婦人是會被人輕視，但是讓哈拿更加難過的是比利拿她自恃自己有兒有女，於是每一年在敬拜神的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她就樂此不疲地去激怒哈拿。哈拿在神的地方被對頭欺凌的故事年復一年這樣上演，直到有一年他終於忍受不了，他要走到神面前去求神給他一個兒子，好讓他的屈辱去盡除。哈拿來到神面前不單止是求一個兒子，他還在神面前大吐苦水，向他陳明自己心底裡面的悲苦，遲遲不肯離開，直到最後得到祭司以利的祝福， 深信咧，神确实咧听咗佢嘅祷告，佢先至咧唔再愁眉满面，安心去食饭。但系其实祈祷完之后，哈拿唔系因为即刻有个仔，所以肯去食饭啊。佢系因为咧向神倾心吐意之后，佢对神咧有信心，相信神咧会看顾佢。所以哈拿系因为神嘅信，对神嘅信心而食得落饭啊。我哋好多时咧，好容易因为咧冇即刻睇到祈祷结果就灰心。神有时咧，其实又真系冇咁快咧，俾人睇到个答案。呢个就系大卫呼吁咧信徒要默然等候神嘅原因，要我哋以信心预备心灵去接受神嘅祝福。如果我哋因为咧冇即时睇到回应，就太快放弃祷告同埋信心。咁样就算神按住我哋嘅祷告去成就，我哋却系会错过咗喺神里边嘅平安。美国有嘅有一个嘅基督徒弟兄，佢嘅名字叫做罗杰。佢啱啱咧喺呢个嘅军队咧退伍，喺退伍嗰日咧，佢喺军营外边咧等顺风车翻屋企。佢喺越老远嘅时候咧，就望到一架咧十分豪华嘅房车迎面而嚟。佢于是咧心里边谂：，呢个嘅房车嘅主人一定唔会停低去载佢。但系出乎意料，个车停咗落嚟，车里边嘅老人家去问佢，佢话：，喂，我去芝加哥，你顺唔顺路啊？罗杰梗系好开心，就跳咗上车。咁咧倾下倾下咧，罗杰咧。他有感动，向这个老人家去传福音，于是谈下谈下就传了福音。老人家突然间将车驶埋一边，罗杰心想死了，一定被他踢下车了今次。但没想到老人家竟然是愿意接受罗杰所传的基督，也都就在车里面决志信主。后来罗杰去从这个老人家的给的名片，他知道，原来他的名字叫中文译名叫韩老佛，原来他是一间公司的总裁。五年过去了，罗杰在芝加哥，他想起韩老佛，于是他就想去公司那里答谢他五年前那个的顺风车的慷慨。到了公司之后，他见不到老弟兄，他只是见到韩夫人。他夫人就很想了解罗杰怎样去认识他自己的先生嘅咧，罗杰就交代了当日咧系即系顺风车的呢个经过。韩夫人咧好热切咁样问：嗰日系边日啊？罗杰咧好清楚记得自己退伍嘅日期系五月七号。韩夫人就更加紧张问：嗰日咧你哋有冇发生啲咩唔寻常嘅事啊？罗杰对呢个问题有啲犹豫，可唔可以话俾佢听？他先生决志信主。后来呢，罗杰都是和盘托出告诉他，当日呢他向韩老佛传福音。于是呢他呢听完之后把车停下来在路边哭，然后决志信主。韩夫人呢听到之后呢竟然泣不成声。等他呢的情绪控制到之后，他就说：我自己其实是从小就是信主，但我丈夫不信。我多年来为他祈祷，我一直深信神会听我祷告。在五年前五月七号的那日，他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和迎头而来的车相撞而死，他没回到家。我以为神呢没有听到我祷告，所以五年来我没有为主而活。韩夫人白受了五年不必要的心灵痛苦，原来神早已经听了祷告，只是我们没有静待神答案的出现。哈拿从以利洗面的幽谷里面逃脱，叫她心灵受苦的经历成为了她以后一生的乐歌。哈拿甚至自己当时都没有想过她的祷告仲会改变整个民族的命脉。我们倾心吐意向神倾诉， 以信心等候神的帮助。这个是神的儿女，拨开心灵云雾，见青天的不二法门。大卫早就领悟这个的道理，所以呢去作诗，去呢告诉信主的人听。接着62篇的第三段第九节，有另外一个的版本呢将这一节翻译为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被空气还轻。下流和上流其实就是指所有人，所以和修版翻译只是用人一个字都是贴切的。将人放在天平里面称这个观念是来自埃及的。埃及人认为人死了之后要交账，交账方式就是放在神的天平里面，灵魂如果比羽毛更轻就要受永刑，生命如果比空气更加轻的就要受永远的咒诅。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有这个观念，约伯记31章第6节那里说，愿神用公道的天平称我，愿他知道我的纯正。其实称的意思就是衡量，箴言亦都类似提到神是会衡量人的内心。箴言16章第2节那里这样记载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纯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的内心。而第箴言21章2节有字句是差不多相同的，就是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这次用正直了，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这里的衡量和62篇的12节的报应是有关，在62篇9至10节是另一个角度去描述内心 的平稳安静。如果安全感和依靠是在人力和财富上高，必定会失落和灰心，因为他们其实都是虚浮而且不可靠。大卫拥有过财势和人力，但是他明白到这些其实只不过是一阵轻烟，不足以为人倚靠。只有神的话才是真正靠得住，所以诗人进一步劝勉信徒要一心一意听从神，留心聆听神的话语。62篇11节提到一次两次，原来原文是具有两个意思的。第一个就是指数量上高，即是表示神讲了一次又一次。而第二个意思就是次序上高的先后。诗人指出我两次都听到，即是神藉着先知讲的说话我再次听到。问题是听到什么呢？接着的经文我们可以发现诗人听到两件事，第一就是关乎神的能力，第二就是神的慈爱。诗人听到的内容足以证明神的能力和慈爱是胜过世上所有的权势和财富。神讲了一次应该注意，讲了两次就必定会记得，听了就要相信接受。这个是犹太人智慧文学的叙述方式，以数字加法来强调重要的事情。现在我们说重要的事情是要讲三次，其实大卫告诉我们犹太智慧文学告诉我们其实两次就应该记得。刚才我们看到神会衡量人心，接着62章12节就是讲到衡量人心的原因，是因为神会照着各人所做的报应他。报应在新旧约都有提到，我们看看箴言24篇12节那里记载说，你若说看啊，这是我们不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护你性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各人所做的报应各人吗？传道书第12章14节有这样的记载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马太福音耶稣更加这样说，我告诉你们，凡是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 要句句供出来。从旧约到新约都指出神是会报应人所行甚至是所讲的说话，都是神衡量人心的范围。换言之，神向守约行诫命的人施慈爱，向不信实的人会施行惩罚。诗人深信神不单止愿意施恩看顾到底，神更加是一个公道的主，祂为人伸冤，所以诗人能够安心地默然等候神，绝对顺服神的旨意，愿神的旨意成就。这个是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文，也是耶稣自己在客西马利园去面对被钉十字架受苦之前的祷告。诗人深信等候是得力的来源。老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以达到70岁，但要活到这么长命，它在40岁的时候要做一个决定，是很艰难又很重要的决定。当老鹰去活到40岁的时候，它的爪就开始老化了，没办法是有效地捉住猎物。它的灰，即是它的嘴，就变得又长又弯，弯到几乎掂到它的胸膛。它的翅膀变得十分沉重，因为它的羽毛长得又浓又密，使到它飞翔的时候觉得十分吃力。它只有两种的选择，一就是等死，二就是经历一个很痛苦的蜕变过程，就是150日漫长的磨练。这个磨练就是老鹰它需要很努力地飞到山顶，然后在悬崖上高筑巢，并且是停留在那里不可以再飞。跟着老鹰首先要用它的嘴击打磐石，直到完全脱落，跟着就静静等候新的灰长出来。接着呢，它要用新长出来的这个嘴这个灰呢，将它的指甲一根一根这样拔出来。当新的指甲长出来之后，它就要再将它的羽毛一条一条这样拔走。5个月之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老鹰就可以开始飞翔，重新过它神鹰一般的30年的岁月。老鹰的故事呢，给我们都有一些启发。每个人一生呢，都会经历艰难无力的时候。信主的人呢，我们可以好像老鹰去经历生命的蜕变一样，我们回去神那里安静等候神的帮助，新的生命力就会因为神的能力和慈爱而再现。待时机成熟，我们就可以再次开始人生新的旅程。让我们同心祷告。弟兄姊妹，今天诗篇62篇给大家有什么启迪呢？请你在这一刻向神说，又或者在这段时间你有什么担忧的事情呢？在这一刻都请你告诉神听。弟兄姊妹，在平日的时间，你够不够时间在神的面前安静呢？若果不够，你告诉神听，让祂帮你安排。亲爱的主，我们很多谢你，因为慈爱能力都在于你。你透过诗篇62篇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害怕，
因为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高台。愿意我们就挺起胸膛去面对我们的人生，不会再畏惧，因为我们深信依靠你，我们任何的风浪都可以经过。多谢主你听祷告，是奉我主基督圣名而求。